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The Last Song 最后的声音安坑行场声音体验工作坊的节目。本活动以声音体验、读资料、现场走访等方式来试图理解政治受难者生前的最后心声，而受难者行刑前的五分钟他感受到什么或者听到了什么声音呢？接下来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傅如芝的故事吧。
大家好，我们是傅如芝组，然后我们也是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安。
我是张志凯。
我是吴中焕。
我是黄思玉。
好，然后就是也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流程，就是我们会先介绍一下傅如芝这个人，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呈现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是以非虚构写作的形式，然后会结合我们的声音采集还有档案的内容所创作的一个剧本故事，然后我们会在现场就是以说书人的方式来呈现，然后之后就是可以让我们大家各自分享心得这样子。那首先先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傅如芝这位受难者，就是傅如芝，他是出生在1932年，然后他是新竹人。那其实可以从前辈的口述知道说，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然后很有想法的女孩。那他在就读新竹县立中学的时候，他就是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李子松老师。那李子松老师他其实是外省人，然后抗战的时期其实就有一些共产党的相关经验。那后来其实来到台湾后，他就是在傅如芝就读的新竹县立中学担任国文老师。那当时傅如芝他其实是李子松老师的学生。那也是可以从那个前面的口述中可以知道说，就是李子松他其实教学非常认真，非常风趣，然后也会常跟就是学生分享一些他对社会的看法，所以其实老师他们也会分享一些像是巴金啊或是鲁迅的文学作品给学生阅读，然后跟他们聊聊小说跟时事。那其实这些对于傅如芝还有一些比较成绩比较好比较有想法的学生是非常有启发性的。那这也是傅如芝他第一次接触到他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这个社会跟国家。那他中学毕业的话，傅如芝他其实就进入了新竹女中就读。那时候他其实就已经不是李子松老师班上的学生，但却在他就读新竹女中二年级的时候，李子松老师因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大同盟而被逮捕。那李子松老师他其实曾经有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他跟傅如芝还有其他学生过往的互动过程，而使得傅如芝他卷入了这个案件中。那最后他就是被捕入狱，遭到判刑，然后在1992年的时候前往了绿岛服刑。那李子松老师也是在此案中就是被判了死刑。那来到绿岛的傅如芝，他就是被送入了新生训导处嘛，成为女生分队的一员。那因为李子松老师的案子其实让小傅非常失意。那在某一次的因缘机会下，他认识了也在绿岛关押的陈华。那陈华他其实也是外省人，然后战后来台担任老师，然后其实他有很怀抱着强烈的左翼思想。然后他是在1950年被逮捕，那在1951年的时候来到了新生训导处。那其实陈华他在绿岛的时候，他的日常行为就是对，在上级来的眼里就是一个非常顽固的新生，就是他其实他不会依规定喊口号，然后他也不会对国父上鞠躬，然后阻碍感训等行为，所以他其实当时是被列为顽固新生。那在狱中的神话他其实也没有放弃思想，然后他会在狱中其实他会传递一些左翼的书籍的相关内容啊，然后或是跟狱友研究一些社会主义思想。那也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下，他认识了也同时对于心智渴求的傅如芝。那其实对于傅如芝来说，陈华其实就像是另一位李子松老师一般，然后他除了其实跟他分享就是知识以外，他也在这段难熬的岁月中就是透过互相传递信件来鼓励安慰彼此。那其实对于傅如芝来说，陈华是就如同他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柱这样。那看似一切风平浪静，他其实暗地里就是非常的浪潮汹涌。那在经历过一连串事件，包括就是一人一世两性救国运动失败后，其实狱方就有发现政治犯他们私下会传递信件作为纸条，并就是将这些认定为会阻挠感训的政治犯又 送回台北，然后罗织了一个再叛乱案。那因为跟陈华通信往来的傅如芝就也被卷入了此案，然后在1953年回到台北。但是回到台北后，其实傅如芝跟陈华他们并没有放弃通信，但却在一次的就是大搜查中发现了傅如芝热水壶底下就是有匪党书籍相关的笔记，还有跟陈华等人的书信。那狱方他其实为了可以获得就是陈华等人的这个组织叛乱案更多的罪证，而就是在利诱上让傅如芝成为了运用犯，就是所谓的眼线，继续跟陈华去通信来取得他们想要的所谓的证据这样。那最后就是陈华他也是被判死刑，那傅如芝在被判决刑期执行完毕后或赦免后交付感化，但是却在就是发还延为复审的时候，就是直接罪名直接在三级跳，从交付感化变成了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而被判处死刑。那最后就是在1956年死于安坑刑场枪决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呈现我们的剧本故事这样子。
傅如芝，女，年23岁，本省新竹县人，住新竹市南区下竹里3巷31号省立新竹女子中学学生。
我是傅如芝，再过几分钟就要死了，回望这一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如今生在这里，得好好想想。天刚亮，我被传唤带往刑场，总以为能淡然地面对死亡，没想到却颤抖不已，双脚不听使唤，最后被军人架着走过来，听见命令跪下。还记得来到刑场前，我被带去拍了张照片，那时我还不晓得该用什么样的神情来面对镜头，但最后我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希望大家记住这样的我，并向这个世界告别。这个笑容也代表着这一切终于要结束了，也是一种从容的宣誓。但尽管那时表现得如此坦然，但面对死亡，原来我还是会害怕的。我也才21岁啊。环顾四周，有远山，有早晨的阳光，一种恬静的美好，想必这也是陈华老师在这世上看见的最后一景吧。他那时到底怀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有曾怀疑过我吗？我死前居然还能和陈华老师看见同样的一片景色，这是上天在怜悯我吗？还是在惩罚我，要我到死都要牢记对陈华老师的亏欠？想起在火烧岛的那段难熬的岁月，是陈华老师给了我依靠，他就像我内心的一盏明灯，带着我继续学习，我俩相互通信，分享知识与理想，也互相鼓励安慰着对方。尽管从火烧岛又回到台北，情况变得更加紧张，但老师还是透过纸条继续的与我通信。老师就像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因为李子松老师的案件被捕后而失去了希望，倘若没有老师的一路相伴，我想我恐怕早就死了吧。但这一切就在警察突袭押房，搜出陈华老师给我的纸条那一天，一切全都变了。
傅小姐啊，我看你年纪轻轻，想必是不小心才误入歧途的。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跟我们合作，就跟那位陈华老师继续通信。另外啊，我们对于陈华啊，也是有很多疑点想要厘清。那当然，你还是可以写你想要写的。等查明清楚事实，说不定那你们还可以一起出狱，早日相见啊。
直到现在，警察的声音都还在我耳边围绕着。那时我害怕极了，看着他们冰冷的双眼，我不断颤抖着。陈华老师明明多次告诉我说不要怕，不要被他们骗，但我还是无法抵抗回家两个字，这多么想让人放弃坚持。
你要听到我的革命史，当然是有机会啊，我可以略略和你谈，但要听精彩的，我看最好还是等到甜蜜的日子到来，那时我们俩可以拥抱着睡在同一张床上，枕在同一个枕头，慢慢的说到太阳升起，重温昔日辛酸苦辣的滋味，那将是另外一番感觉。
这是陈华老师曾经写给我的话，这是陈华老师的声音。老师，你来迎接我了吗？
我就是因为你有革命的意志、纯洁善良的内心，我才会真心爱上你啊！所以我有坚定的心，相信我们的爱情是坚固稳定的，我们将来的婚姻一定会美满幸福的，我俩将会愉快的白头偕老。我最亲爱的芝啊，我们的将来肯定充满欢笑，至死不渝，伴随着革命的热忱，冲破黑暗，迎向光明。
老师，对不起，是我错了。你在信中向我倾诉情感的同时，我却背着你代替警察们询问他们想知道的内容。你总说那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眼线是狗，但您其实不晓得，我也是狗啊。我的信根本没能让你回家，而是让我们俩都步向了死亡。
我不怪你啊，因为我知道那并非是你的本意。与你通信是我最大的快乐，我们会再相见的。你一定要记得永远保持你的纯真、善良和理想。
老师，不要走啊，我很害怕，你陪着我吧，老师。果然，死到临头，精神都已经错乱了。陈华老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他应该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了吧？到那里，我一定会跪下跟他忏悔，恳求他的原谅。提到了信，去年的11月，我写了封信给我最亲爱的罗，不晓得他收到了吗？我还记得信是在11月28号的晚上写的。对我来说，那是在那段黑暗不见尽头的牢狱岁月中最让我舒心的时刻之一。罗是个勇敢善良的姐姐，与她的相遇是在青岛东路时，我们睡在隔壁，因此聊起了天。后来才知道她是从对岸被抓来的，就常常问她那边的状况。罗也常常教我们唱歌，让我们可以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得到精神的安慰，也更能勇敢的去面对未知的明天。
大家，我们来唱歌。今天教你们唱《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要一起用歌声来互相鼓励，一起走出这个苦难。
罗有朝气的声音总是让我念念不忘，也因为有他的鼓舞，才让我振作起来。虽然我们曾短暂的分离，但幸运的是又能在火烧岛相遇。后来我被带往台北后，罗也在某次被调往台北，缘分又让我们在同一间房了。回到台北后，日子一天过得比一天还要更艰难。我明白自己可能会被判2条1，知道自己正背叛着陈华老师， 尽管我装作镇定，总是在押房笑着，但却还是忍不住颤抖。而那时的罗依旧不离不弃地陪着我，不断地帮我写着报告、申诉。我真心感谢能够认识罗，他一人被抓来了台湾，没有家人，因此我也将我的家人托付给罗，希望他能代替我，成为爸爸妈妈的女儿，替我照顾我最爱的家人。唉，不晓得他是否收到信了吗？
傅如之，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了，看来是要准备执行枪决了。抵达时提供的餐食现在还是完整的在我面前，饭和卤蛋早已经凉了。尽管这就是在我人世间最后的一餐，但却难以入口。短短的几分钟，我想起了陈华老师，想起了罗，当然还有这一人，在我这一生影响我最多的人，把我带进知识的世界里，那就是李子松老师。在国中的阶段，大家什么都很好奇，特别是对于薪资的渴求，而李子松老师又正好是那么的风趣，在我们眼中闪闪发亮。跟着老师一起阅读，一起讨论，是那个时候最快乐的时光。
集知识是身为国家青年的本分，大家可以多多阅读巴金、鲁迅的书，有任何不懂的问题也都可以来询问我哦。如之，我听了你的分享，你的阅读非常用心，反思也很好，继续加油。
也是老师的鼓励，才让我坚信自己对心智的渴求没有错，特别是那些可以让我们对人生、对社会可以更多一点了解的知识和书籍。尽管因为老师的关系而被捕入狱，也知道这些书籍被冠上匪党书刊，但我还是不放弃阅读。从绿岛再回到台北，一直都是，因为我知道只有透过阅读才能更认清这个社会，才能够将台湾带向更好的未来。所以我不会怪老师的，因为若是没有老师的启蒙，我就不会是今天完整的我。
开始行刑。
陈华老师、李子松老师，我要去找你们了。爸爸妈妈、哥哥、弟弟，永别了，要好好照顾自己，还有我最亲爱的罗，火烧岛的大家，永别了，与我共赴刑场的伙伴们，待会见。
太阳缓缓从东边升起，照亮了大地。在这最后五分钟，过往的一切如同跑马灯在傅如之脑中播放。最后一刻，傅如之露出了笑容。砰砰砰，三声枪响划破了空寂，身体应声倒地。这一刻他终于自由了。那我们现在就请组员，就是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就是这三个礼拜的心得。 那看要不要从就是演绎妇孺之的思玉开始。
好，大家好，我觉得这三个礼拜真的一路走来蛮多感受的。一开始在还没来参加工作坊前，其实看到那么多资料，其实当下还没有那么多时间阅读，但一直是到真的踏进这间教室开始，然后从第一堂课的声音的体验，然后早上蔡正老师分享了很多很多部分，试图要透过声音把我们带到那样的现场，然后再来是实际到安坑刑场去进行声音采集。我觉得这部分很特别，因为第一次使用收音设备，然后才发现哇，原来声音是那么的鲜明，就是比起我们的耳朵所听得见的。但是在第二次的一样是去安坑刑场的时候，当你蒙上眼睛，我觉得蒙上眼睛的那一刻会让我觉得那个当下很像你的耳朵就变成收音的器材，因为听得非常的明显，例如说风的声音、鸟的声音，还是像走路的声音或者是草丛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然后再加上第二次，因为陈凯老师早上有一整天讲了很多关于就是很多的资料，把我们带到当时的那个历史现场，那也因为对那些人的过去有更多的更立体的一些了解，所以到了现场之后就会更能够进到那个当下。然后到了我们后来也在讨论说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那后来我们就想到说可以用剧本的方式，那本来有想到用演，那演又太耗时了，所以最后是用声音，然后就写剧本。那就很感谢，我觉得组员们对这件事情都蛮投入的，然后所以才会有今天的这个呈现。好，谢谢。
那对我来说，就是其实妇孺之他是一个就是跟我年纪还蛮相近的一个受难者。那就是虽然说一开始从一开始阅读的文本到后来传凯老师的讲解，其实对他有不同的一些认识，但是我觉得说就像传凯老师说的，就是当死亡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你的人生是会有很多选择，那我觉得这些选择也都没有任何的对或错，都是当下的你自己的一些价值判断。那对我来说就是最有感触的是，就好像过去我们对于白色恐怖的认识通常是就是很就是说明哪些事件发生在哪些时候，但是当你走入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之后，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你会可以更设身处地的站在他们立场去思考他们的一些行为，大概是这样。也很谢谢组员。
对我来说，这一次工作坊最有意义的地方是，以往我在参访一些不义遗址的时候，没有想过透过声音的媒这样一个媒介去跟过往的历史做连结。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就是我连假的时候有去澎湖那个地方。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澎湖曾经有一个713事件，那当地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纪念碑在那边。那我这次过去之后，其实特别就是算时间不多，但是我特别就是站在那边听着那边的海风，还有就是因为其实那边是很安静的一个地方，其实比安坑刑场还要更安静。但我觉得透过就是因工作坊这样子的活动，让我在713事件的那个遗址当下，我能够更能够对这些过往的历史有一种更深刻的感受，这是我这一次的一个分享，谢谢大家。
那就是我最后也是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就是其实这三个礼拜，其实从对于妇孺之这个人，其实从一开始的档案阅读，再到后来就是实际走访刑场，然后再加上传凯老师对于就是妇孺之一些生命经验的一些补充，其实可以让我可以从更多方的角度去认识到这个人。而且我特别是就是走访了两次的刑场，就是从了解他的故事到当地，其实好像是可以去感受当时他在这里的心境会是什么样子。那包括说看到他那个微笑的，就是执行枪决前微笑的那个照片，其实也给我很大的 影响这样子。那这次的话，我们其实就是把我们对于就是傅如芝在死前的五分钟，我们是想说他可能在这死前的五分钟，他可能会想到什么。那我们想到，其实他可能会想到一定会是由陈华老师跟李子松老师嘛，那还有以及他在狱中非常很重要的一位朋友叫罗瑞秀。那其实我们也有在想说，就是究竟要把陈华老师还是李子松老师放在前面还是后面。那但最后我们其实认为是，我们觉得李子松老师他其实是影响傅如芝这一个人这一生很重要的一个人。因为其实没有李子松老师，他其实可能也不会接触到可能对他来说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这些知识。那陈华老师带给他的，我觉得又是另外一种在那个很苦难的岁月中，就是一个有才华，然后一个可以安慰他，一个可以鼓励他，两个人可以彼此相互取暖的一个时刻下，就是给他一个非常大的精神支柱。所以我们就是想象中他可能在死前的五分钟，他会想到他这一生他很重他在这个岁月当中很重要的三个人。那包括说他对于陈华老师的亏欠，那我们也是透过我们的诠释去想着他在死前五分钟他会如何去跟陈华老师坦白这一切，还有他会是怎么去想起来，就是回想他跟罗瑞秀的点滴啊，然后或者是说他最初跟李子松老师的相遇。那最后就是希望可以以他的那个 微笑的照片来作为一个 结尾，就是他终于自由了这样子。对，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回馈我们的。
因为你们这一组是用第一人称主观的视角嘛，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困难的角度这样。对，所以当然因为我不确定傅如芝他的资料有到什么样的程度，譬如说他有没有他笔录或自白书，或者是他有没有日记什么的。对，但我想说想问一下，你们在书写这个脚本的时候，这个在靠近傅如芝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你们对你们来讲遇到什么样的，就是那个困难最大是什么？
因为这次的脚本其实是我跟思玉两个人负责的。那我觉得我在撰写上，我觉得蛮大的困难，其实应该是说，傅如芝跟这三个人之间的情感，我应该如何去揣摩？那其实相对来说，傅如芝他没有，他亲笔写的资料不是这么的多，但是有蛮多就是关于他，就是旁人去看他，或是说事件中的当事人跟他的通信或是跟的记录，而让我们可以就是可能用一个比较非虚构的方式去揣摩他当时的心境。那包括像其实我们里面有些台词其实也是来自于可能档案里面，像刚刚陈华的台词部分，其实我们是有沿用一些他当时跟陈华通信的一些文具，然后再去做一些就是延伸这样子。对，那这是我的心得。那也请思玉分享一下他写剧本的一些心得。
当初一开始的构想就是在寇准死行刑前的五分钟嘛，然后就会在思考说，因为之前有修过什么死亡教育、悲伤疗愈，然后就有提到说，人在死亡前，其实会脑袋中会有一个把你这一生做一个快速的倒带，所以然后再配合一些就是这次的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照片，然后包含我们到安坑刑场所录制的那个声音，就是试图让自己去拟情在傅如芝这个角色。那他在死前的五分钟，他会有什么话想要对他那些重要的他人，包含李子松老师，包含陈华，包含罗瑞秀，甚至包含他的家人的一个告别跟一个回忆。然后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还是在，毕竟我们不是傅如芝，在撰写这些脚本只能逼近，但因为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跟本人或他的家人去做一个了解，那所以这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最大的困难。
声音带我们回到发生的现场，历史带我们走入前辈的过往。感谢您的收听，拜拜。